希特勒是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的人。他不但鼓动匈牙利向捷提出领土要求，而且还唆使斯洛伐克人同捷政府捣乱。9月20日，斯洛伐克人民党在亨莱因的挑唆下提出了一个斯洛伐克人实行自治的要求。9月21日，波兰人向捷克政府提出在特钦地区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同时宣布废除1925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少数民族条约。9月22日，匈牙利政府也对卢西尼亚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在9月15日的谈判中，希特勒已经摸清了张伯伦的脉搏，他更加坚信张伯伦为了一时的和平宁愿出卖捷克的利益，因此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原来提出的要求了，他要逼张伯伦做出更多的让步。9月22日下午，张伯伦带着处理捷苏台德区的计划，兴冲冲地再次飞到德国向希特勒献媚。哪知道希特勒不仅不领情，反而劈头给他一闷棍。首相先生，我极其抱歉，由于过去几天的事态发展，这个建议已经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希特勒的话使这位年迈的英国首相半天没能回过神儿来。后来他才知道，希特勒现在所要的是苏台德地区必须由德国军事占领，在那些日耳曼人占少数的地区举行公民投票以定归属。接着希特勒把勒令苏台德区捷克人限期撤退的备忘录和由德军实行军事占领的地图当面交给了张伯伦。张伯伦虽然认为捷克人很难接受这些条件，但还是答应给转达。9月24日，张伯伦把希特勒最后通牒式的备忘录连同地图直接交给了捷政府。当时已经下了动员令的捷政府，在广大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高涨的抗德情绪的支持下，复函英法政府表示拒绝。德捷双方陈兵边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9月26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说时狂叫，如果捷克政府不在10月1日以前将苏台德区全部拱手交出，我希特勒就是打进捷克的第一个士兵。第二天，他在接见张伯伦的特使时又说，如果法国和英国要打，就让他们打吧，我根本不在乎。同天下午，他还命令一队坦克和装甲车开进柏林，开过威廉街，而他就站在总理府窗前，不时地举手向士兵们打招呼。英国特使向张伯伦报告了希特勒的态度之后，英国政府感到形势严峻了，于9月27日的下午决定动员英国舰队，征召空军辅助队，宣布紧急状态。然而这种硬着头皮做出来的强硬姿态并非出自英国的本意，为了使自己不卷入战争，他是很愿意慷他国之慨来满足希特勒的愿望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球性反法西斯战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卷入其中。
9月27日，张伯伦致电贝奈斯，再次对捷施加压力。电报上说，如果不接受德国的条件， 就会引起战争。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捷克国家和捷克人都逃脱不了被蹂躏、被宰割的命运。意思很明白，言外之意就是说，战争的责任不是应当由希特勒，而是应当由贝奈斯来承担。当天晚上8:30，张伯伦在向全国的广播讲话中更加明确地表示，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绝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他而陷入一场大战。就在希特勒猖狂叫嚣要不惜一切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也看到了一些对他不利的因素。布拉格民众群情激愤，誓死为国，巴黎声称忠于条约义务，实行部分动员，伦敦因无路可退态度有所转变，美国总统和瑞典国王发出了警告，罗斯福的电报暗示，如果爆发战争，全世界将视希特勒为荣首。此外，德国国内人民对战争毫无热情，军中将领不少人反对在现在动武。希特勒的伙伴墨索里尼在法意边界上并未采取牵制法国军队的任何行动，关键时刻能否坚定地支持德国，希特勒没有把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于9月27日晚上给张伯伦发了一封急电，要求张伯伦继续努力，使布拉格在这最后的时刻恢复理智。张伯伦读完来电，马上回电表示，我确实认为你能够不通过战争立即得到你所要的一切，我准备亲自前来柏林，同你和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转让的安排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也可参加。还说用不着管捷克政府，英国和法国政府有力量来保证所谓诺言的执行。然后他又致电墨索里尼，请他来敦促希特勒接受这一计划。9月28日上午，墨索里尼让人转告希特勒，他愿意充当苏台德问题的调解人，希望希特勒不要下动员令。希特勒表示接受墨索里尼的建议。当天下午，希特勒向英法意三国政府首脑发出了请帖，要他们在第二天到德国参加四国首脑会议。1938年9月29日，张伯伦、达拉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一桩肮脏交易在慕尼黑拍板成交了。经过一番秘密的商量，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出笼了，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肮脏的出卖。慕尼黑丑剧定于9月29日中午在希特勒的褐色元首宫正式上演。在会上，先由墨索里尼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这份贴着意大利标签的东西竟然是地地道道的德国货。这个建议实际上是由戈林拟定，经希特勒认可之后于前一天电告墨索里尼的。这个建议就是慕尼黑协定的基本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一场伟大正义的战争，人类为这场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
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从10月1日开始的10天内，把苏台德区和南部与奥地利接壤的地区划归德国。捷政府应保证这些地区的军事设施、工业企业和运输工具完好无缺地移交德国，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划定最后的边界等等等等。这个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和领土，使德国获得了1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60万人口。在这次会议上，先是达拉蒂吹捧意大利领袖的建议是本着客观和现实的精神提出来的，接着张伯伦也表示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只有希特勒在那不吭声，他得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一切都已在幕后商量停当了，台面上自然也没什么可争议的。9月30日凌晨1点，希特勒、张伯伦、达拉蒂、墨索里尼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声名狼藉的慕尼黑协定就这样出笼了。至此，出卖捷克人的这场肮脏交易拍板成交了，就像是在拍卖行拍卖商品一样。作为被出卖者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无权参加这一交易的过程的。虽然捷政府派有两名代表，却始终被安置在会议厅隔壁的房间里，那样子就像囚徒似的在等待判决。直到会议散场，张伯伦的随员才向他们照本宣读，并交给他们俩执行撤退的地区地图，胁迫他们接受。捷克斯洛伐克被野蛮的肢解了，被无耻的出卖了。欧洲人民群众以极大的愤怒来看待这出丑剧。这个协定发表后，在欧洲的一些剧场里上演了一出颇受人们欢迎的讽刺剧。一个小丑站在昏暗的舞台上，头戴礼帽，右手拿着黑阳伞，左手捏着一张白纸，那副尊容和张伯伦一样。小丑撑开伞之后，那伞随着灯光的转移，上面不时出现张伯伦几个字。接着小丑嘶哑地唱起歌来，那歌词的大意是，希特勒是个好小子，要制服他须得花大力气，然而他却能派用场，守卫着欧洲的花园，一步不让东方的大熊跨进，所以我喜欢他，喜欢柏林。与此同时，在欧洲的许多商店里出售一种纸叠的玩具猪，只要一拉玩具上的拉手，猪的形象便变成了希特勒留着小胡子的狰狞面目。9月30日，张伯伦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求见希特勒。在与希特勒密谈时，张伯伦大讲英德合作加强欧洲的和平的必要，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份拟好的英德宣言，要求希特勒和他一道发表。宣言上说，慕尼黑协定是英德两国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强调了英德关系的重要性，声称英德永不再战，以协商的办法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1939年9月1日起到1945年9月2日止，长达六年的时间，它是以中苏美英法等环法西斯同盟国反对以 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轴心国侵略的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战争。
作为对张伯伦的回报，希特勒很爽快地签署了这个所谓的宣言。9月30日深夜，张伯伦从慕尼黑飞回了伦敦，一下飞机就挥舞着希特勒和他共同签字的所谓宣言的纸片，手舞足蹈地对记者喊着：“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这是体面的和平。”到了首相府之后，张伯伦又俨然一副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对人们说：“我把光荣和和平从德国带到唐宁街来了，现在我建议你们安然去睡觉吧。”事后当有人提醒他希特勒这个人从来不讲信义时，张伯伦听了生气地瞪着眼睛。这次可不一样，这次是他对我做出的允诺。此时的张伯伦已经完全沉浸在甜蜜的和平幻想之中了，他以为有了希特勒的亲笔签字，从此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仅是张伯伦，当时几乎整个欧洲都完全沉浸在和平的欢乐之中，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够看清英法等国的一再姑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年多后，担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就清楚地看到了希特勒的丑恶嘴脸。丘吉尔告诫人们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而十足的失败，我们正处在第一等的大祸之中。到多瑙河的门户，到黑海的门户都已经洞开了，所有中欧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都将一个接着一个落入以柏林为中心的庞大的纳粹政治体系当中。不要以为这是结尾，它不过是个开始。”的确，这不过是个开始。在此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又采取种种手段，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在德国占领捷克全境后的3月17号晚上，张伯伦在他的故乡伯明翰进行了一次演说。在进行这次演说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对德政策产生偏差了，因此演说带有向全英国人民道歉的性质。他说，由于当时得到的消息是不充分的和非官方的，不能形成深思熟虑的意见，从而向下院做了一篇极其克制、极其谨慎，而且有点失之于冷淡和客观的声明。他说，我希望在今晚纠正那个错误。如果以为我国由于认为战争是一件无谓而残酷的事情，因而已失尽血性，以致在受到挑战的时候不会尽其全力来同其他国家一起予以抵抗，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但是迫于希特勒的淫威，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对德军占领捷克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只不过是仅仅向德国提出正式的抗议而已。正是英法两国的绥靖主义的罪恶双手，把捷克斯洛伐克送上了侵略者的祭坛。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却是以往任何一个事件所不能比拟。
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便立即把侵略的矛头对准了波兰。地处中欧的波兰，西接强大的德国，东临强大的苏联，这种与强国为邻的地理环境使他命运多舛。20世纪之前，他曾经三次被俄国人和德国人瓜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重新恢复其独立。波兰刚独立的时候，其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投靠英法帝国主义列强，参加了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此后一直奉行亲英法反苏联的外交政策。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最初是想把波兰拉拢过来，因此在1934年1月26日与波兰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到了1938年的年底，希特勒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时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把波兰作为其腹中之果了。因为对于希特勒来说，波兰那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占领了波兰，希特勒玩弄讹诈手段就有了更多的本钱。于是1938年10月24日，希特勒开始发难了。他要求波兰把但泽移交给德国，允许德国修筑穿过波兰走廊通往德国东普鲁士的一条超级公路和一条双轨铁路，并且享有治外法权，同时还要求波兰参加反共国际公约，共同反对苏联。波兰拒绝了他这些无理的要求，这使希特勒恼羞成怒。德军继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又于1939年3月23日占领了立陶宛的梅梅尔市，从而形成了对波兰的军事包围。这个时候，军事扩张连连得手的希特勒头脑发胀，感到波兰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必欲取之而后快。当希特勒让张伯伦吞下捷克斯洛伐克这杯苦酒，又把波兰这杯苦酒递到他嘴边时，此时的张伯伦多少变得清醒了一点。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了，要形成足以设置希特勒扩张的力量，仅靠英法和波兰的力量那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苏联的实力。因此他在与内阁阁员们磋商之后，决定促成英法苏波四国政府发表一项联合声明来威慑希特勒。